别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可以听得到吗？好，感谢主。早上有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再来交通神的话。让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请大家跟我一起。哇，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当圣徒们奉你爱子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在众圣徒的赞美当中，你就得到荣耀。神徒，愿我们不但是嘴唇敬拜你，我们的心里也尊你为大。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好像我们靠着你的话在凡事上显出我们信你的凭据。我们求你今天的话在领导我们，像我们今天整个甘露领导我们一样，让我们这一天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见到你的光，我们也知道前面的路当怎样说。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来教会这个关于信这个题目。那我想信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都不陌生，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人，都是我们可以说都是有信仰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一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先是在旧约的哈巴谷书出现，再来就在新约里面好几次的被引用。那么你如果去假如说我们用英文的钦定版这个圣经哈，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King James Version， 你做一个搜寻的话，那你找这个信这个字，在旧信这个字呢，在旧约被这个字在旧约只出现了四次，在新约呢出现了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有80几次。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原因，因为根据加太书告诉我们说，律法呢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训蒙的师父，所以在旧约里面关于信这个题目讲不多。因为在当时呢，神颁布律法要人去遵守，人遵守了律法呢就是在神面前称为义。但是加拉太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凡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个律法呢，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说，它的功用呢不是叫你去行，是借着律法来告诉你这个律法是神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呢人做不到。所以当人看见这点了以后呢，他必须来寻找一个新的依据。这个依据呢，新约告诉我们就是信。那么所以在旧约当中呢，律法是行为的准则，那到了新约当中呢，信就是你的依据。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如果信的人呢，他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那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题目。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就是说在新约当中我们读经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挑一个主题，然后看其他的每卷书怎么来讲这个主题。假如说我们挑信这个主题的话，那你讲到罗马书，很多弟兄姐妹都说罗马书讲因信称义。但是如果你把 base 就信这个东西呢放在新约的观点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在新约当中这几卷有几卷书对信是这么说的。像罗马书呢，它是讲到一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呢，就是得救的信，就是 the base that saves， 就是说使人得救的那个信。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叫你称义的信。那加拉太书呢，他也讲字面上他也讲因信称义，但是你如果读整卷加拉太书呢，他讲到是一个叫你得自由的信，就是叫你得释放的信。所以我们说这个 base 呢，在加拉太书当中 is the base that frees， 就是使人得释放，从捆绑当中出来的那种信。那么彼得呢，他是从什么观点来描述这个信呢？彼得他是讲这个信呢是要经过试验，所以他说 the faith that is tested， 就是说一个信呢要经过试验。那约翰呢，你若照我刚刚所说的方法在圣经当中做一个搜寻，用这个我刚刚用的版本是这个钦定版，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这个约翰福音呢，找不到 face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做过这个事，他没有 face 这个字，但他有很多的 believe， 就是相信。所以呢，约翰他跟我们强调的重点，讲到信的时候，他说他的信的重点呢是那个得胜的信，就是一个有活泼、有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说 the faith that overcomes 就是一个得胜者的信。那么雅各呢？雅各书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讲到 faith 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常常喜欢把雅各书跟罗马书拿来做比较啊，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么雅各告诉我们，不是单因着信，也是因着行为称义。所以雅各书的重点，他是说 the faith that works， 就是说有功效的信，就是使事情能成就的信。那么帖撒罗尼迦书他怎么讲信呢？他说愿那叫你们全然成圣的神呢，亲自的与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就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后面。所以那是一个 faith that sanctifies， 就是说那是一个使你成圣的信。那么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两卷书基本上是讲同样的事情。那么他讲到信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什么？他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两卷书呢，讲到的信的时候，他说 the faith that centers in Christ， 就是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那么今天我们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那么在希伯来书他讲到信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的重点是说呢，使你是一个能持守到底并成就的信。所以讲到 faith 呢，他说 the faith that endures and achieves。 所以你可以看到信这个主题啊，就是讲到 faith 这个主题，在新约当中有这么多的书信，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它。所以如果说你要在这个信的题目上面，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呢，这几卷书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来查考，来研究它。那么现在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出来，就是说到底信是什么。那么我们如果翻到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翻一下。很多人都会用这些圣经啊，因为这是圣经当中唯一对信的定义。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地方怎么样？这个中文每个字我们都懂，但是你把它摆起来，这句实在是不好懂。这句真的，我觉得这句话呢，不仅仅是你去读字面上很难读懂，你在我们这信仰的过程当中呢，关于这句话也有很大的挣扎。我们试着来给他解释一下。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这边有两个字，一个是所望，就是 hope， 另外一个字是未见，就是unseen， 就是还没有看到的事情。那么可见第一点就是信这个东西呢，是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甚至你还看不见的时候，他才需要。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我们都需要三件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他讲到，他说如今长存的呢，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呢，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那个，因为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他了。所以信呢，可想而知是我们在这一世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就讲到说，当你眼睛还没有看见，当你心里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是什么事情使这没有看见的事情，使你所盼望的事情得到成就呢？那么就是你的信。那如果你要照这个原来的意思去解释呢，他说这个信呢，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说那个实底，就是说使你所盼望的事情真正成就的那个东西叫做信。或者说你的信心呢，使得你所盼望的事情成为事实。但是你为什么会盼望呢？是因为你有个根据，那么就是后面的是这个确据的意思。所以 这几件事情加起来的话，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它有凭据，它有根据，然后呢人必须采取行动，这个东西整合起来呢，圣经把它叫做信心。一个人如果听见了或是知道了，但是他永远不去行呢，这个事情永远不会成就。一个人如果认为说他也知道了，那么他也接受了，他去行了，但是他没有根据，那个事情也不会成就。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必须要有个对象，它必须要有个根据。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信的对象是谁，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他后面讲到在这个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呢是神造的，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世界但是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当然没有世界的存在，但是世界是从没有到有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从没有到有的关键是因为神说话，神创造了世界。所以因着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是说神可以使没有看见的变成看见的，从没有的呢出现到有。所以神在这当中他是掌管这一切的。所以这个呢给我们的一个 in general 就是一般来讲他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说神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件事情它是没有的，还没有存在的，或是你还没有看见的，你要把它变成事实，你要使它成为事实，或是你要能够使它能够出现能看见，圣经说你要知道说神是那个关键。如果神定义要使这件事情成就，那它就会成就。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心的根据呢是在神的身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信心呢它不是一个感觉，哦我觉得，或是说我想要所以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新年会说愿你这一年怎么样心想事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想事情没有成，那是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没有与神同工，那个事情还是没有出现，还是没有成就。所以这个信心呢是我们说起来可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到你相信就可以，这个好像是绕口令啊。复杂到说好像你需要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一套学说去解释它。然后呢神在这边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一句话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这个原来的英文它是说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那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但其实它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人就是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呢必须靠着信这件事情过每一分钟的生活，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进行式的意思，但是中文它翻不出来一个意思。因为当你说一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那个生我们一般的印象都觉得说得救了重生的那个生，但是其实圣经的意思说你时时刻刻你必须 live by faith， 就是说我要不论我做什么呢，在我一个被神称义的人呢，他必须是每一刻钟都是靠着信来过生活，来生活动作存留都要在乎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说呢？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较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那里讲到耶稣受了撒旦的试探，在那边我们看见耶稣跟撒旦呢他有一来一往的话语。那么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魔鬼就来试探我们的主，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弟兄姐妹，我想大家都知道耶稣要把石头变成食物绝对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你看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这边中文的翻译跟我们刚才讲的 一连闭音性的声不太一样，但是你看英文它的语法是一样，他说人呢活着，我们跳过不是单靠食物这句话，他说人活着呢是靠神你口中的话，如果你把它看英文的话，他说 man live by every word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我再讲一次，他说 man live by every word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他说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你是因着那个来过活的。那么我们再回去看刚才一人凭因信得生命，他说 the righteous should live by faith， 就说这个义人呢是靠着信过活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两个翻成白话，然后用相同的方法，你可以看见这个中间的重叠之处是什么。他前面说义人呢要靠着信来过活，后面说人呢要靠着神口里的话来过活。所以你看见这个信心呢是跟神的话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我刚刚说每一分钟我们的信主的人呢都要靠着信，这个对你来说很抽象，什么叫信？但是当你把这个话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信原来是跟神的话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义人要靠着信过活，那耶稣回答撒旦的时候，他也是引用经上的话，他说经上记得说人要过活呢要靠着神口里所出来的每一句话。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得到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呢是根据在神的话上的。所以今天不是说我讲一句话我讲得非常的有自信，那这个事情就一定会成就。因为如果我讲得再有自信，我所说的不是根据神的话，不是出于神，他也不会成就，他也就算成就了，那也不是神的心意。那么这个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知道这个话是道的意思。这个 word 英文这个 word 翻成它白话是话，但是在圣经当中呢它我们把它翻成道，道成的肉身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以此类推的话，我们可以说信这件事情呢就是照着基督。所以过去人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所凭借的是一个律法，就是说写下来的字句，写下来的规条。所以他打开这个经卷的时候呢，他就说哦，今天我当怎么过，今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走这么远的距离，安息日不可以生火煮饭，所以这一天他就有了生活的凭据，对不对？因为这是律法。然后呢我跟人家往来的时候，如果我得罪了人呢，我要赔偿五分之一，如果我把人家牛放死了呢，我要赔那个牛。所以那个律法呢它规定说你今天这一天当中，不论是安息日，不论是周间的日子你跟人往来的时候它都有个规范。所以那个不需要信心，因为已经写在那里白纸黑字。到了新约以后，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以下，在恩典以下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怎么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你说不需要再守律法，那我今天该做什么事情？那神给我们的恩典呢，就说这一个道呢就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他活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留下了他的门徒们为我们留下了四卷福音书，记载了他的言行举止，记载了他的说话，记载了他的行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怎么行事的。所以照着基督呢，很简单的一个意思说，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就说律法上所要求的耶稣基督都做到，律法上所说的呢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说虽然写的白纸黑字很清楚，但是我还是不晓得，那么神说你去看耶稣，因为他把我的心意呢都活了出来。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的时候，很多人说啊，我们今天不再守律法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不知道我们的榜样在哪里。那么神的恩典就是把耶稣基督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怎么依靠神。因为你记得耶稣基督他讲，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看见父所做的呢我才做。即便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他能赦免人的罪，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他说我每一分钟我靠着我的天父，如果我的天父不说我就不说，如果我的天父不做我就不做。那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呢，他说 神教呢，一人要因信得生。那么我们说这句话太抽象，他就告诉你们，那么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就是你们这一天、一周、一年、一生所要遵循的目标。所以一人因信得生呢，我的理解也就是照着耶稣基督来过日子。你如果照着耶稣基督，你就成为一个分分秒秒活在神面前的义人。因为我们看耶稣他如何去祷告，如何去读经，他如何与人往来，他如何与人生活行事为人，这个就是神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可能会说，那么耶稣基督离开我们已经距今2000年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耶稣说，我去呢就差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是真理的灵，要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若靠着圣灵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每天的行事为人当中我们应当怎么行。为什么这个信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再把这个圣经结合起来看，就是说雅各书我们刚刚讲，他说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呢，就是什么，就是死的。那么没有信心的行为是什么？弟兄姐妹知道吗？因为在罗马书14章23节，他那里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罪。所以一个人呢，他如果采取的行动是没有根据神的话语来，这在神面前是一个罪。因为很多这句话是隐藏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而且还是讲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太注意这句话。但是这个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如果我们说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我们不采取行动，雅各说你那个是假的，你那不是真的信心，因为没有看见你有任何的行动。那我们有的人说，我们有的人是行动派的，他想到就做，但是呢他从来也许不去顾虑说这个是不是出于神，那么神说这个是罪。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7章的时候，你不要惊讶说主耶稣在那边讲，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的名做那个。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有的人把那边解释成说，啊，那些人是假先知，其实不是。你看上下的经文很明白，那些是一群信主的人，他奉着名主的名赶鬼，奉着主的名行事，但是做的事情都不是主要他去做的。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主说你们是作恶的人，那个原文说你们是非法的人， lawlessness 就是非法人，就是没有经过授权去做才叫非法，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些人是有信心的，只是他们的信心不出于神，他们可以凭着耶稣的名赶鬼，他们可以凭着耶稣的名医病，但是耶稣到那天对他们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没叫你们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就是这件，就是关键，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信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信仰这件事上，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值得来思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自己、对神诚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现在基督徒缺乏喜乐哈。如果讲到没喜乐这件事情，我是罪人中的罪鬼啊！等一下会跟你讲这个一些见证。那我就发现说，今天的基督徒不喜乐，因为他很苦。为什么很苦呢？因为他觉得说有千斤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你若不敢点头，心里同意也很好啊。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活得并不快乐，并不喜乐，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看见神的要求实在是非常高，要我爱那不可爱的人，要我赦免那不能赦免的人，要我穷的一穷二白，但是我还要喜乐然后在生病的时候要感谢，然后困难的时候要赞美，那这个哪里是常人能够过的生活？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上班已经很多的重担了，到礼拜天来呢，还要表现出有爱心啊，还要表现出各样的喜乐，这个实在是很难。我问弟兄姐妹，你满意你的基督徒生活吗？ 你的属灵光景，你会不会觉得说常常忽高忽低，哦，高兴起来好像真的是住在天堂一样，不高兴的时候呢，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得了忧郁症。就是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种蛮有喜乐、蛮有能力、蛮有圣灵充满的那种光景，我相信经历的人很少。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那么加拉太书给我们一些线索，就是说当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靠了信入门的时候呢，我们喜欢靠自己成全。很多时候啊，我发觉我们如果落在那个我刚刚讲的那种不喜乐的光景里面，或是这种重担的光景，我现在讲的是有追求的基督徒啊，我相信我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追求的基督徒，如果是那个不冷不热，我们今天就 不去讲它。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想要追求主，又觉得说对我现在得到的这个实在是个宝贝，因为我信了以后，我的确在我初信的时候我经历了那喜乐，我经历了平安，我经历了赦罪的恩典，但是没过几个月，没过几个礼拜，没过几个月，甚至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好像那里面的火热慢慢就消退了，好像那个喜乐渐渐又没有了，然后本来残累我的罪，我觉得信主的时候全脱落了，今天好像又都回来了。我觉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的配偶跟我的家人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现在我好像看他们又跟以前一样的讨厌，甚至更讨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我们因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重点转回到我们身上，说：“哎呀，我知道这个是我这个人的问题，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罪人嘛。因为圣经说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呢，我们就是更多的去读经，因为什么？我一定是读经读的不够，或是我更多的祷告，祷告加上禁食，或是我更多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够离开主。或者有的人呢，就更多的约束自己的肉体。”他说我要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啊，更多的小心言行举止，然后每天我就在那边，晚上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算我今天得罪了多少人，明天我要打多少电话去跟他们道歉。然后或者有的呢就讲究聚会的方式时间或是那个技巧啊，有的人就去问属灵的前辈，哎，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啊，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啊，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光景。有的人去读属灵的传记，有的人去找人按手祷告，有的人去找那个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求异象异梦的解释，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我不是说那些事情没有价值，但现在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你认为是说当我方法对或是我的时间对了，那我就会得着圣经所说的那个东西，那么你还没有摸到那个东西的秘诀。那个就是那个正正好呢，就是加拉太书保罗里面所讲，他说你们要靠圣灵入门，但是要靠肉身成全。你认为说我做了这些事情，假如说我更多的读经更多的祷告，我就可以在神面前得悦纳，我就可以因为这样得着他所应许的喜乐，这个是对圣经一个完全的误解。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信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在圣灵的光中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所以我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我要蒙他的悦纳，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只有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承认神对我的评价，所以因着那个承认呢，我就得着了释放，我就信了耶稣，我就得着了他所说的喜乐。但是时间一过了以后呢，我发觉人有一个很奇怪的心态，就是说他觉得说神所给他那个东西呢，我要尽全力来保住它，来维持它，就好像你买了一部车，我要给它换机油，我要给它这样那样那样，所以它才会跑得好。这个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说你靠什么方法啊，来得着圣经所说的这个喜乐平安？因为如果你是讲求的一个方法，也许我今天这个礼拜读经不够，所以我没有喜乐，所以我从明天开始规定呢，我新年新希望，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读经，我一次读半个钟头，你做没三个礼拜你又回到原来，然后你就开始定罪自己，说你看我没有喜乐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到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读经。所以说假如我们是在这种方法技巧仪式当中寻求解答的话，你还是要失望。因为姐妹，我很坦白告诉你，这些事情我都做过，因为这个就是善恶知识树的方法。因为我们人很可怜，当我们离开了神以后呢， 我们的罪使我们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我必须要知道一个方式，我必须要看见，我必须要知道，我才有办法走下一步。因为我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头，我就得靠自己。当然我们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但是这个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以后，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因为他觉得说，因为那个在人里面的灵，他晓得说，我跟我的神隔绝了关系了以后，我只好靠自己。因为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说你要过去是神负责，对，他把这个雨露呢，他把雾气降在地上，所以蔬菜花果长出来，你就有食物可以吃。但是犯了罪以后，跟人跟神隔绝，被赶出伊甸园，神说你要自己负责，地你要种，而且地还不给你效力，要长荆棘，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这个是人犯了罪以后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在他的字典里面呢，他没有信心这件事情，他没有依靠神这件事情，所以他得靠自己。所以当我们忘记了因信以至于信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觉得神给我的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喜乐，跟起初的恩典呢，我得自己来保守它，否则呢漏光了我就没有。这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的一种很可怕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颁给他们律法以后他们所出的问题。因为保罗一再跟我们讲，他说律法是好的，神的圣灵交托给他们也是好的，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罗马书第十章三节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就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里他讲到一种立功之法，是立功之法，就是说我要靠做，如果我不做呢，我就没有恩典，不做工就没有饭吃啊，我若不做呢，我就没有所得。因为这个世界罪人在这个被罪污染的心思里面，他所必须负的一个重担。所以我们因为在那个罪的光景中是这么的久了，我们很容易就说，假如今天事情不过瘾的时候，就说事情不如我所想象的时候，我唯一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我要自己来把它补好、矫正好、改好，或者我的轨道歪了，我要把它 push 到正轨上面去。但是呢，保罗说 no， 这个不对的，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又回到原来的那种光景。我给这个弟兄姐妹做个比喻，就是圣诞节刚过啊，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都布置那个圣诞树，你看那圣诞树上面挂了很多的漂亮的东西，对不对？装饰得很好。但你如果走进去一看，你会发现一件是什么样的事情？你会发现那个地上都掉满了那个树叶，是不是？就是那个圣诞树的那个针树叶，针就是那个缝衣针的针哈。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圣诞树装的很漂亮啊，是不是？那它上面挂满了装饰品啊，你看它看起来是很夺人眼目的，但是你走近一看的时候呢，它的树叶是不断的在掉的，不断的在掉，不断的在掉的。为什么？你再往底下一看，那个圣诞树没有任何东西跟它，没有任何东西供应它的生命。所以它外面装饰的很漂亮，人工可以把它打扮的很漂亮，但它里面的生命不断的在枯萎，它的树叶不断的在掉落，因为它没有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仰装扮的很漂亮，我们可以在外面弄得好像很丰富很多的花样，但是也许我们里面并没有真正跟神的源头连在一起。那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的时候，耶稣也在那边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好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这读圣经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有永生。你查考圣经，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他说：但是呢，你们却不到我面前来得生命。你们如果没有跟我有连结，你圣经读得再好也没有用。你如果没有与我连结，这当中有永生，这当中有为主见证的话语，但是那个东西没办法应用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不到他面前来得生命。所以我就讲到呢，我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失败当中挣扎。因为我弟兄姐妹知道我是大概我是94年信主的， 今年是2011年，所以有将近17年的时间。那么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也有喜乐，我也有很多的这个神的恩典啊，我也觉得在那时候我跟神非常的接近。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就说我读了经，对神的话明白了越来越多以后，哎呀，我就发现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有这么多的义务，我们有这么多的人要害，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要解决。慢慢我就觉得说，我怎么能做到这些事情呢？所以我就常常落在一种光景里面，忽高忽低，有时候很有信心，有时候很没有信心啊，有时候喜乐，有时候不喜乐。那不喜乐的时间呢，多过喜乐的时间。我的太太常常就说，怎么没看过你这种比你还不喜乐的人。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你知道，我就觉得说，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问题是出来是我的罪吗？所以我就说啊，那我去读更多的经好，那我去做更多的祷告，我去参加更多的聚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听我的上下，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我就想这个办法，我就想那个办法。你知道我这个人，我是比较紧张的人，所以我这个人是喜欢事情准备好了，我不喜欢说啊，今天假如说我在工作上，我不喜欢说我到老板面前我说。啊，我现在有这个问题，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这个人喜欢到老板面前，我要准备好，准备好呢，跟他讲说我现在有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有 A、B、C 的方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喜欢把事情准备的好好，我不喜欢 surprise， 我不喜欢意外，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喜欢把事情准备好，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做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一个方法，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怎么讲该那也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啊，我不晓得该怎么过我的属灵生活，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所以我昨天晚上还在问我太太，我说你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你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你每次都想事先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啊，很麻烦在神面前，因为我这个人就说，假如我觉得这个是主的旨意呢，我一定要先想好下三步怎么做。就说啊，我今天如果觉得说这个是主的旨意，那我已经想好，就说，假如说他的旨意是说，下礼拜天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我五六日该要做什么，我一定都想好。那万一礼拜天下雪了呢？假设啊，那我已经想好说下雪的时候，我有准备方案。这是我这个人的这个天然人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个我就常常在这当中争。怎么讲？我就常在这当中挣扎。我说主啊，我觉得我也蛮认真的哈。如果说读经啦、啊，读属灵书啦、啊，然后我刚刚所讲过那些事情，我都做过，所以我不是说我讲任何人。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招待这个讲员到我家？因为我可以抓他问问题，我可以问他说：“哎，这些事情你经过以后，你是什么感觉？你教我啊，你做，我都问了。”哦，你说要找人按手祷告，我也找人给我按手祷告啊。你说要找异象异梦解答，我不能讲太详细哈。我这些事情我都做过，但是没有用，你知道，因为我没有摸到那问题的核心。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在外面寻找神，我在外面找方法，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方法对了呢，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这是我一向所受的教训跟教导跟训练啊。因为尤其这几年神叫我。怎么讲，就是背负一些责任吧，在工作上或者在家庭上面，我更要觉得说我需要准备好啊，因为有太多的意外，我要应付。哦，所以我常常祷告，我就觉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甚至就问他说，为什么我不喜乐啊？为什么我落在这个困境当中？是因为我的罪吗？那其实本来我们就是罪人，你知道，我们会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去问主，你知道，问主。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就读到这个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这里有两个故事哈。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五章，它有两个故事，这个故事出现在三个福音书，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讲，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最清楚。一个是一个血漏的女人，一个是这个 啊，管会堂的这个雅鲁，他的女儿。这个女人呢、啊，这个女人她患了一个病叫血漏，血漏大家知道就是她不断的会流血啊。然后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我很奇怪，我读到这个12年了，这个字跳出给我一感触，就我就想说，读这个12对我有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哦，我就想到。今年是去年那个时候嘛，我说那时候是2010年，对不对？那么我就回想我的开始不喜乐的日子，从98年开始，所以有12年了。所以我就说主啊，我就看到这个12年呢，我落在这个挣扎里面，然后我就去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这里有个女人啊，她患了12年的血漏。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他就去摸他，他摸了他以后呢，他血漏的源头就干了。我说主啊，那我也12年了，我说那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就跟主祷告，我说这个人漏了12年好了，我说我也该好了，我说你也要医治我，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你应该告诉我。然后你如果读到后面呢，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就是管会堂的女人。在马可福音第五章42节，他说那闺女立时起来，他们就大大惊异，闺女已经12岁。这个妇人开始血漏的时候呢，这闺女生出来，等到这闺女长到12岁，她的血漏好了。所以我就说主啊，这两件事情不是巧合，所以你要告诉我说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去祷告，后来有一天呢，主就给我这么一句话，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怎么讲是很迫切的，因为我就在主里面讲，我说我不要超过这12年，我说圣经血漏12年够了，再超过下去需要出人命，所以我说主啊，这12年够了，你一定要医治我。然后他就在那天，他就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你想的太多，要的太多。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想的太多，要的太多。他这一讲呢，我就马上懂了他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挣扎哈，主对你说这句话，你一定懂他的意思。他一讲我就懂。他说你想的太多，要的太多，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刚跟你解释过我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这个人呢，有我看见事情快要发生，或是我是通常，这不是我吹牛，我只是想说我这个人我的直觉通常很准，所以我一发觉得事情要发生，我就会先去准备。所以主就是讲这个，他说你想的太多，要的太多，就是说你什么事情呢，你就想要准备好，你什么事情呢，就要照你准备的那个方式发生，所以你可以应付。所以他说你想的太多，你要的太多。他这一讲，我真的就懂了。我说哦，原来我的问题出在这里。我的问题不是说罪啦，或是说哎呀我有这点软弱啦，或是我有一个脾气的问题啦，或是我有个耐心的问题啦，会有我有什么家庭成长背景问题啦，或是祖宗犯了什么罪的问题。他说你的问题就是想的太多，要的太多，就是这样子。真的，他那天他对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才看见这件事情，就是说原来我们就是落在保罗所讲的，比如说你是靠圣灵入门的，但是你想靠自己成全。然后接下来他就要去注意这句经文，他说他就隔了几天，他就给我里面的感觉，就是今天的题目，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就让我给我这个感觉，那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你的问题呢，就是出在信，你为什么对我信不来？你为什么要想这么多？你为什么要这么多？而且一定要照你的意思，麻烦也要照你的时间出现，麻烦也要照你的意思解决，然后所有做的事情都要照你的方法来进行，否则你就没有喜乐。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弟兄姐妹，我希望这只是我个人的问题，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啊。但是我觉得那天主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震撼不是，就是里面你要问我说你以前读过一人必因信得生没有？当然读过。你知不知道 神的路是因信以至于信，我当然知道，但是那个东西对我不发生功用，你知道，因为我太注意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持守神所给我的东西，我要怎么样才能抓住他给我的东西不会再掉，不会再漏走，不会再不 work， 我太注意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就忘记了那个，我太注意这个所赐给的过于赐恩的主，所以我就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呢，我没办法喜乐，我就算要喜乐呢，我也得用装出来的我才能喜乐。所以说你想的太多，你要的太多，圣经上没有要你这么多，因为他说你要安息嘛，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你信他，你每一刻中呢你都活在他的恩典当中，你就知道我的天父掌管一切，我唱诗歌的时候我说天父掌管一切，天父创造一切，那我是真心真意的去唱，我就不是说哎呦，我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有点怀疑。所以我就想这几年呢，这信徒的这几年神怎么带领我们，其实我发现你说亚伯拉罕他有没有挣扎，他有挣扎，当初他的加勒底的吾尔，神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乡，你要到这个迦南地区，他去了，但是神没有告诉他你为什么叫我去，对不对？所以他去了，他就说哦，他看见那美丽的神向他神显现的时候，他说你起来离开你的本族本乡，我就去了。我们很多人就是信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呼召，然后你来跟从我，对，你信耶稣，你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了。但是我们这个人都带着我们原来的偏见，我们带着我们原来的训练，我们带着我们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就像亚伯拉罕，他说神对他说你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地区，他拉了他的爸爸，他拉了他的侄子罗德，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呢，爸爸也得死，罗德也得跟他分开。然后呢，神就再给他下一步，说你到了迦南地呢，这个地我要赐给你。那你看亚伯拉罕在这当中有没有挣扎？他有挣扎，因为一开始神给他的话不是很清楚，神就是告诉他说你往那边去，你去迦南地，到那边我就告诉你要做什么。到那边以后，他在那边居住下来了，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当中他也是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然后神给他应许说他对神说你看我有你赐给我这些东西，我有家产，我有家业，我有牛羊，那么我没有儿子怎么办？那我只好立这个家里的仆人做我的儿子。神说不，你要生个儿子，你的儿子才会做你的产业。那他的方法就是说哦，那么我现在75岁离开了这个加勒底的吾尔，到了迦南地10年，85岁，我趁我还有生育的能力的时候，我赶快生育。他太太说：“哦，神给你应许，太好了，这个侍女给你，你跟他生一个吧。”对，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跟随主的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那个话是这样子模模糊糊的。那我想说，那我们帮神一把，所以我们就娶了这个夏甲。然后就生了一个以斯玛利，我们还蛮高兴的。就像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神在跟他显现的时候，他已经99岁了。从85岁到生了这个以斯玛利，到了99岁，然后神再向他显现，然后他以为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他说：“哇，因为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就是说你祝福他，他就是我的儿子。”他说 ：“No。”他说：“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才是你的后裔。”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他说是亚伯拉罕说啊，我要跟撒拉生了，我当年还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我是跟夏甲生，你现在叫我跟亚伯拉罕你叫我亚伯拉罕快100岁了跟90岁的撒拉生孩子，怎么可能呢？我怎么生呢？但是他相信神了，因为他说因为他已经没办法，他就相信神，你叫我生那我就生。那经文里面他不，这个撒拉不是童女怀孕的，你知道，因为童女怀孕只有玛利亚，所以他们两个要怎么生？他们两个得同房啊。所以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是说神让他显现的，说你跟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弟兄姐妹，你们忘记了，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得跟撒拉去同房。那我讲这个，你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太粗，你知道，就说这个99岁的男人，你要叫他去跟他的太太行房，他真的要凭信心了，对不对？因为他我没有这个生育能力， 他要得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的要凭着信心去做。他真的去做的时候，神就给他那个能力，他太太就怀孕了。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情形，我们可能就要去找医生，准备说啊，他们就来一个这个这叫什么啊，体外受精是不是？或是借腹生子？因为我们现代人啊，太多的方法，你知道吗？我们有各种的科技。所以然后呢我们用完这些方法以后，我们就回头说，哦，感谢赞美主，因为怎么样，亚伯拉罕没有体外受精可以感谢主，亚伯拉罕没有借腹生子可以感谢主，他所有的就是说，神叫我去行房我就去行房，不然我要怎么生孩子，对不对？所以他就得做。所以我说你看摩西也是这样，他我相信摩西很清楚，神就是要立摩西做以色列领袖，但是他的行动早了40年，他就把埃及人打死，那他只好逃亡，对不对？但是神并没有说，哎呦，你看这个没信心的，我不再用他了。我觉得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犯了错，那不是因为我们幼稚，那是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那个方法来回应神给我们的那个看见，然后我们错了以后，犯了错以后，神还是会给我们恩典，我们又要再到他的面前来。所以你那个挣扎呢不会白费。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怕。如果今天你听了我所讲的一些见证，你觉得说，哎呀，我也有这个样的经历，这个经历不是叫你 depressed， 不是叫你觉得你很失败。我也不敢说神一定要跟我讲同样的话，但是我说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信心当中的学习，失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你看亚伯拉罕也失败，摩西也失败，但是神仍然给他们恩典。因为神如果要救你呢，你就要相信说他要救你救到底。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不见得是回来的结果，不见得是我们所想的，甚至事情停顿下来。我觉得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气馁，你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回到神的面前 pick up 这句话，就说一人一因信得生。你在主面前说，主啊，如果我当初寻求你做任何事情是因着靠我自己的方法，不是靠着你的原则呢，我今天愿意再回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所以最后我想讲几点，就是我们在过信心生活原则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第一就是要顺服，因为彼得前书5:6那里告诉我，他说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他必叫你升高。我觉得我们要顺服啊，神在环境当中安排我们所临到的每一件事情。有的人今天是家庭的问题，有的人是工作上的问题，有的人是儿女管教的问题，有的人是跟他父母的问题，但这真的是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因为他知道是最好的。在这当中呢，要磨出一条信心的道路上来。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也就是主讲的话，他说凡有的呢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信心的路是什么，我请你去操练一些基本的东西。什么基本的东西？就是圣经当中明白讲的话。比如他叫你不要贪心，你就不要贪心。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呢，贪心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像雅各一样，抓不停的抓，就怕没有。如果有机会，我们将来再回来讲这个贪心这个。再来呢，你若靠圣灵入门，你就要靠圣灵成就。所以你若是因信称义的呢，你要因信成圣，你要因信走这条路走到底。因为我刚刚所讲，我想我那个见证也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凭自己的方法啊，要么是靠方法，要么是靠技巧，然后呢我们把事情办成了，我们说啊，感谢赞美主，归荣耀给神。因为我讲一些很坦白的话，神不 appreciate 这样的荣耀。因为如果我今天看到很多人在做神的工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就是我看见有一些教会他们在殿堂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凭信心的，神会供应，但是事实上到处发那个信函跟人家要钱，然后叫人家代祷，然后说我们有多少需要，然后钱募到了以后呢，就说哦，感谢赞美主，我们凭信心主成就。弟兄姐妹，那不是凭信心，真的。你如果说我凭信心，然后到处发信跟人家要钱，这个东西不是凭信心。 神不稀罕这样子的荣耀，真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说时候到了那一天，我们跟神说啊，你看我跟你做的这些事情多好多好，他说，作恶的仆人离开我们。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说在神面前，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也要照他的方式把荣耀归给他。再来呢，就是走窄路进窄门，就是今天我们最后一节经文。这个是主明讲的，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圣经说我们这些人啊，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方法不相合，跟人的教导不相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冲突，因为你所信的耶稣跟人所用的那种方法得升迁或是得工作上的好处是不一样的，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必然会经历的事情。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呢，我们必须要有不断的选择，你要一个心，就是说我要得主的喜欢，我一定得选择窄路，我一定得进窄路。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讲啊，假如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多讲一些关于神带领信心道路的这个经文跟解释，请大家跟我一起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罪人要全心的来依靠你，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听见你的话说，在人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主，求你把这个信心的道路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试过了各样的方法，但主，我们知道唯有信心是从始到终不会改变的原则。主，我们求主使基督在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的圣灵也来光照我们，检验我们的心思意念，检验我们的言语行为。主，让我们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真是都是一人一因信得胜。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